听见开屏的声音，故事就开始了。这里是评论 FM， 我们坚持一人一屏的真诚，哪怕众口难调，也要一人一屏的率性。在这里，我们卸下光环，边喝边聊，用微醺的视角去碰触那些真实甚至犀利的观点，用酒精的刻度记录起伏变迁。酒已醒好，我们的对话现在开始。
今天是相当的豪爽啊！我们两个人在拿着一个大约500毫升到600毫升的纸杯，在喝国窖1573啊。这徐世霄的话叫做一毫升的爱情，对我们普通的进口人来说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是很残酷的。40岁之后，你就会发现白酒也是好的。
大品牌的几十块钱，就100块钱以下的，能不能喝？
不要去搞那些沉重的，什么一定要我搞多高大上的，不需要，对不对？
嘉宾介绍一下，嘉宾是我们这个神酒窖已久的这个大伟兄弟，微信上认识很多年，也在论坛里认识很多年，然后一直没有在线下这个实际交流过。
我是真正的网友。
真正的网友 ,OK。
真正的网友。
对，然后今天正好是 InterWine 嘛，然后我们做了一个这样的特辑，在 InterWine 现场去做一些这个播客，然后跟泡酒行业的这些大咖专家们交流交流，也看看最近大家有什么想法。大伟可以跟我们听众先介绍一下您自己。
我先介绍一下我自己吧，因为我的声音可能很多人很熟，但是今天好像感觉我是一个假的，因为我刚刚讲了一个大师班，然后那大师班的那个麦的声音比较小，
你使劲喊，
我又不自觉的去喊，所以导致我现在嗓子哑了。
OK，
大家好，我叫 Stone 啊，然后是行内人称 Stone， 就是那个石头啊，然后一天到晚做内容讲课的石头，我们做了一个栏目叫做 Stone 说酒，一直更新了很多年，其实我本名叫卢大伟。我是一个北方人，但是现在扎根在深圳，然后一直都是凭着一股热情啊、凭着对酒的真正的热爱，然后不停的在酒这个行业内亏钱的石头。
OK， 你进这个行业，酒的行业有多少年了？
没多少年，我是2015年正式辞职啊、
okay.
进入，因为我以前在就是其他的行业，在体制内，在电力系统啊，然后2015年的时候，我觉得人生这么美好啊，然后国家也鼓励我们要万众创业，大众创新，万众创业，于是我就毅然决然的从这个电力系统辞职，然后就来到了深圳，但当时就选了一下，你说我这有什么拿手的可以玩的呢？然后当时发现我最喜欢葡萄酒。于是我就跑到深圳来，去开始从葡萄酒这个教育这个行业去创业啊，然后就中间经历了很多波折啊，然后包括2018年第一家公司就完全的算是死掉，然后亏的盆满钵满，然后2018年年底又建了新的现在的这个公司品牌，也一直做到现在。
哦，你刚才提到你是北方人，你是当时是从体制内是在北方吗？
对对对对，
是哪里？
甘肃兰州
啊，兰州啊。你说北方，我一立一刻想到东北，因为我是黑龙江
啊，对对对，
这个出生长大的，
啊、西北加东北，
西总加、
都是北方人，
都是北方，都是北方啊。发现很多这个咱们这个圈里的，不管是讲师也好，还是从业者也好，很多都是源于对这个酒的和葡萄酒的这种热爱，才能够持续的去坚持下来。这个是很难得的，就是你在体制内的时候就喜欢酒吗？
对，我在体制内就是非常喜欢酒，因为当时其实我觉得不完全对啊，不是说我们很多人说进入这个行业就是因为对他的喜爱，然后对他的这种情，不是，我们当时其实就我本身来说，我是觉得这个行业是比较好赚钱的，肯定是，这个是毫无争议的，我肯定是希望
在这个，是感觉还是看到
了？感觉
OK，
感觉，因为在我没有从业之前，我认为啊，我看到的这个，比如说葡萄酒的进口的那个进口均价这么低，然后我们在市面上买到的葡萄酒这么贵啊，然后我就觉得哇，中间的利差如此大，而且我也见到了个别的人，应该说赚的非常非常的，真的是非常的多啊，然后就觉得哎，这个他也行，我应该也行，然后正好我又很喜欢，但是有情怀，我们说。可能刚开始的入的初心，我相信大部分人并不是情怀，但是能够坚持去做这件事情，可能情怀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一个作用。
除了情怀，你能不能形容一下，你2018年刚入这个行业的时候，你那时候对酒的理解和认知是在一个什么样的程度？
我2015年，
2015年啊，
2015年入行的时候，就是一个刚报名了 WSET4，然后
WSET4级了
啊，对对对，我刚在这个香港报了 WSET4。
哦，你是直接干到四，还是从一就是二三？
我二三四，
二三四。OK，那时候说明2015年之前已经把二级已经读，这个三级已经读完了。
对，我在西安 读的二，然后来深圳读的三，然后就是因为在深圳读了三，然后认识了一帮朋友，然后这帮朋友呢，这帮同学最后就成为了我刚开始来深圳创业的伙伴。
不是，那你这个入行不应该从2015年开始算啊？
入行嘛，我那时候正经就是把它当爱好。
对对对，再往后追一下，你是对葡萄酒真的开始学习感兴趣的时候是什么起点？什么时候？
真正感兴趣是应该是我在2010年、11年。
OK，
那时候应该爷买酒那个网站还比较火的时候，然后我就，因为我认识的我们那时候做电力工程嘛，
嗯，
电力工程大量的人就是一天到晚在喝白酒，然后我就觉得这些人 low 爆了，没品味，那时候的感觉啊，
对，
然后我觉得，喝葡萄酒看起来都高雅一点，而且再加上我酒量不行，我在西北人酒量都特别的疯狂，真的好夸张的，然后发现我跟他们喝白酒，我每一次都得横着出去，然后就、
okay.
那我就喝葡萄酒吧，然后呢就在我们当时的那个应该是超市、
okay.
啊，然后就买了一些葡萄酒，然后买葡萄酒的时候买了几瓶葡萄酒，人家送了我一本书啊，这本书叫做《葡萄酒知识入门》，然后一本小小的书，哎，我一学，哎呀，葡萄酒这么有意思，然后2011年就开始去学习葡萄酒，然后接着就去发现啊，还有一个证书叫 WSET， 虽然不知道是干什么的，但是好像听起来挺牛逼的样子，于是就当时还是接近5000块钱。在西安报了啊，然后报完了之后一直开不了课，那个机构拖了，可能延期了4-5次，终于开课了。然后学完之后发现我行了，我回到兰州之后，在我们体制内
立刻成为一哥。
每一次出去喝酒的时候，我恨不得都把那张证书揣在身上，然后见人就把它拍在桌子上，老子也是懂酒
的人。
啊，那是我觉得我这辈子我认为我自己最懂酒的一段时间。
OK， 那时候你有没有对比过那种感受，就是从体制都喝白酒，然后你突然对葡萄酒从风味上、口感上、喜好上有什么很大的剧烈的变化吗？
有，因为其实喝白酒在年轻人啊，我认为在年轻人很多的时候他是受环境的影响，他并不是自己喝的，包括我也一样。然后我开始去喝葡萄酒的时候，我首先带给我的感觉就是它是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口感冲击，就它带给我们更多的是偏向于愉悦的，它不是那种过分的强劲的，然后呢它让我们的口腔不是那么疲惫的。但喝白酒其实你如果喝的特别多，你口腔是非常疲惫的，因为它是几乎后段是被麻痹掉的。但是呢我那时候我就觉得葡萄酒就是高人一等的。那我跟我爸在聊天，我爸是一个老酒家，我爸从成年喝酒一直喝到现在，每天都得喝2-3两这样的一个酒量。然后我爸当时给我很深入的说过一句话，我觉得他听我给他讲完葡萄酒有多好，白酒有多不好之后，然后我爸沉默了大概几分钟，然后说，哎，40岁之后你就会发现白酒也是好的。
验证了没有？因为
验证了。所以你看我2017年我2017年我看我多大，我应该是快40啊，37、8岁的时候，然后我和徐世霄我们就一起去，徐世霄为主，我帮他，我们几个人一起去打造了一个白酒的认证课程。然后现在这个白酒认证课程也是全国应该是所有的做白酒认证课程唯一的一个真正覆盖全世界，我们在全世界10个国家都已经开课，而且是稳定的开课。这也可能间接印证了我爸说的，哎，没有什么低劣啊，没有什么说这个好那个高档，这个不高档，只是说他们不同的风味取向。而且真的当一个男人慢慢的老下去之后，我发现他对烈酒的接受程度真的会高一点。
我有这种感受，是说烈酒在上年纪之后，你经历了一些之后，它能够跟你形成一定的平和，或者是一定的认同感。
对，
所以有的时候我们经常举例子，我说你去四川，你看那个重庆那些棒棒，你给的一瓶再好的酒没有用，你一定给的那种最烈的酒才能平复他一天的疲惫。
对对，而且得是高度的，
对，
喝起来一定要过瘾的。
对对对，
我觉得还有一点可能是，我不知道就是大家是不是这种感觉，就是好像人岁数越来越大了，朋友越来越少了。就可能我们在年轻的时候大家7-8个好朋友同学是吧，坐在烧烤摊上喝啤酒啊，到30多岁可能我们2-3个挚友啊，吃一桌好菜，
喝
2瓶红葡萄酒、
对
吧，然后来瓶香槟啊、提个气氛。然后到40-50岁你会发现你身边可能能够坐在一起跟你一起喝酒的这种挚友会越来越少，机会越来越少。这时候可能烈酒我放一瓶，我开瓶喝一口然后再塞回去，我这边酒可能喝很长时间也能够满足我自己对酒精的那点需求。还有一个就是可能喝一口它就能够让你感受很长时间，这可能是岁数越大的人对烈酒的这个认知会好，更好一点。
没错，从经历、从认知、从感悟上来讲，都开始倾向于烈酒的那种风味性和风格性上来去靠拢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可 能更多的就是我们就说我真的其实还是想喝一点酒。
OK，
因为我们毕竟是喜欢酒的人，但是好像我找不到一个非常合适的人能够跟我一起，我们摇杯品尝是吧？然后咂巴着嘴说：“哎呀，这款酒真的是回味好长。”
所以今天你看，我们这个叫评论吧 FM， 然后我们副标题就叫一人一瓶。
对，
所以说呢，就是我们最大的特点就是跟我们行业内的喝酒圈的，不但是聊着天访谈，然后还要品着酒，这样边品边聊，然后在你微醺的状态中可以激发出更多的东西。这以前我们经常在饭局上或者是说沟通聊天上聊了些事情，但是后来就没有了，所以我现在特别想把它记录下来。
我觉得我特别赞同，就是我觉得人是一个社交动物，就虽然我们现在可能朋友少，但是我们一定是一个社交动物。而很多人，我觉得尤其在中国，可能很长一段时间这个酒圈有一种趋向，就是我们更多的去关注于产品。我更多的关注于这个酒啊，它有什么味道啊，它有什么故事啊，它有什么特点，但是它忽略了人的情绪化。
对，最终还是要服务于人的这种情绪价值。
其实我们说更多的场景，我喝酒的原因就是因为我和我的好朋友在一起，可能我们在一起觉得有一点点无聊。
对。
啊，我喝两杯酒，我发现哎，什么都可以聊。或者说我今天交了一个新朋友，对不对？我们坐在一起，我不知道从哪聊天，我不可能一开口说今天天气怎么样，好无聊呀，是吧？这中国人才不这样干。
对。
我觉得来两杯，马上这个场面就打开了。
你说的一点没错，你看我们都行业里参加展会多，我觉得葡萄酒展一个最大最大的好处就是所有的人都很融洽，只要是进来喝了一两杯之后，那个气氛都特别好。你逛其他的所有的展没有这种融洽，
对
融合，然后那种氛围感是没有的。
对，因为还有个问题就是烈酒的话，它这个三杯下肚人就有点偏了，就这个嗨的就有点过了，就不适合谈正事儿。但葡萄酒这一点就是我可能喝完一小杯，大部分人是不会有很明显的醉意的，
是的，
仍然是理智清醒，保持着原有的那一份面具也好，矜持也好，所以它仍然是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啊，但是他会把他的气氛情绪一下调动起来，会那种防备心会更低。
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今天这款酒。
我今天喝的这款酒就是可能听众们朋友们觉得很奇葩、哦、因为我是一款白酒、
啊、没问题，我们这边什么酒都有。
对，原因很简单，是因为我刚刚做的这个大师班是一款中国白酒的大师班、哦、然后我觉得今天大师班有很多的感触，因为或者说我这两年去应该说跟白酒接触的越来越多之后，然后我有很多的感触，就是可能很多人对白酒是有误解的。那还有一个就是白酒市场真的是在走向比我们葡萄酒市场可能更惨烈的一场，我们叫大洗牌也好，还是行业大整治也好，正在经历这样一个过程。可能我们看到很多的这个白酒有很多的营收，白酒的利润占比很高，
对，
那其实我们隐藏在之下的也是白酒整个行业在发生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就比如说我今天这瓶酒是我今天大师班上选的四款酒中我最喜欢的，国窖1573。国窖1573、
okay,
啊，这个是，应该是中国单粮浓香的第一单品，毫无争议的单粮浓香能够拿得出手的最好的东西。
带着我们边喝边介绍边品尝，然后我先扔了一个这个门槛在里头。我现在就像你刚才说的，我其实是个人来讲对白酒是有一点点，稍微说怎么说抗拒吧。
对对对。
啊，原因就是第一。我喝白酒还跟很多人说过，我说没有愉悦感。
对。
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从口感和风味上来讲，我可能更倾向于就威士忌会多一点。
嗯嗯嗯。
啊，因为给我带来的这个风味的变化呀、嗯、然后层次。第三个就是刚才我在那边跟一个展商还是个朋友，我说你们最好的性价比的酒是哪一款，
嗯
啊，挑出来了。我说他为什么找性价比，我说性价比一喝就知道你们这个酒能不能打，他说怎么能不能打。我说随便，因为你有性价比在这边，你口感。你的价格，我说能不能跟威士忌的，
嗯
啊，我就知道行不行。所以其实我也知道白酒其实它还有很深的这种文化呀酿造工艺在里面、嗯嗯、但是我现在还没有学你们的课啊，因为我觉得可能要去继续要补补课。然后你今天也正好给我上一个小课，正好也介绍一下这款酒、嗯、我们品鉴的过程中可以一起介绍一下。
我觉得我先在品鉴之前、
嗯、
我可以先跟你聊一聊，
嗯，
为什么呢？这个观念就你刚刚所说这个是放之天下而皆准、嗯、绝大多数人都是这种感觉，包括尤其是我们从葡萄酒圈和洋烈酒圈走过来的人都会有这种感觉，就是白酒好像不是那么平易近人，白酒喝起来给我的感觉更多的是过分的刺激和强烈，以及它这种我们叫辛辣的这种口感 过分的强烈，它不像我们很多的威士忌也好，白兰地也好，甚至葡萄酒也好，这些酒带给我们可能更多的是这种圆润啊、甜美的这种回味。那为什么呢？就为什么会造成这样的一个区别？这个其实是和白酒它整体的风格特征以及它风格特征造成的这个缘由是完全不一样的。我非常赞同您刚刚说的，说威士忌可能带给我们非常复杂多变的风味，说白酒好像只有辛辣，不是。我非常赞同您前段，就是威士忌有很多的风味，但是你说白酒只有辛辣，白酒不是，就是白酒有很多的变化。而且白酒和威士忌也好，和白兰地也好，有个最大的不同，就是它的风味的来源是不一样的。我们就如果讲风味的来源，你会发现威士忌、白兰地风味的来源最主要的来自于桶、来自于后段的陈年，我桶加给它以及氧气加给它的、我们叫氧化及陈年过程所带给它的，尤其是威士忌，这点太明显了。
对，
但是如果你放到白酒上，不是哦，白酒主要的风味特征来自于它的固态发酵，
固态发酵，
就是、对它的我们叫糖化发酵一步以及固态发酵、固态蒸馏。就这个过程中，因为这些微生物，它与我们的原材料的充分接触，让这些黏黏糊糊的这些酒酪，以及这个要去上蒸之前蒸馏的这些混合物，它有着极为集中的风味展现，而这种极为集中的风味展现，在经过固态蒸馏之后，能够非常大程度的保留在最后的这个我们叫基酒也好啊，我们叫什么也好，取得酒头也好，能够保留在这个原酒液中，那这种原酒液就导致我们的中国白酒的风味特征和洋烈酒是不一样的，就是我相信你一定喝过白狗，威士忌的白狗，
对，
没什么味道，
完全没有什么灰焰呀、什么这就是你。清冽的这个酒精，
对对对，清冽，这就是我们说生产工艺所造成的风格特征，就是因为它原来的这个白狗，它的这个蒸馏出来的酒，它没有什么风味。我为了让这个酒能够卖上价钱，能够有更愉悦的口感，我必须要加风味
啊。
而白酒在它的生产过程中有足够的风味，所以你看我的陈年过程中非常简单，放到一个大陶罐、大瓦缸里啊，这个大陶缸里是不是？陶坛里什么这个地缸里、不锈钢罐子放着就行了。
来来来，赶快倒上，来打败我！
来来来啊，我们这个今天是相当的豪爽啊，我们两个人在拿着一个大约500毫升到600毫升的纸杯，在喝国窖1573。
因为我们的这个录音间这个还是小酒有限，
不是。你没明白我的意思、
okay.
这就是白酒和葡萄酒非常不一样的一点。
哦，什么都可以喝，
白酒是一个，对，白酒真的不拘泥于，没有任何一个人会说你茅台就必须得拿茅台杯喝才好喝，没有。
这个我怎么闻起来稍微，因为是杯大，它有扩香作用嘛，就稍微有点果香出来了呢。
对对对对对，你看，我就说，就是白酒，谁说它就是辣的？尤其是像浓香型白酒，浓香型白酒，优质的浓香型白酒，它最典型的风味就是香甜感，所谓就是我们像菠萝干呀、芒果干呀这样的风味。
对对对，
因为我还有一点，我给你倒的很少，大概就倒了10毫升。
10毫升、
然后你放在这个大杯一摇，
对，
你就会发现它很香啊。
对对，你说的菠萝干在后段确实很明显。
对 对啊，菠萝干呀、芒果干这个风味是非常明显的，而这个它的这种持续性是很强，而且它那种侵略性很强，你不用把鼻子伸到杯子里，
直接就好了
啊！你放在你把杯子放在桌子上就能闻得到这种风味。
对，
这个就是白酒它的一个特点。我觉得它和洋烈酒不一样的地方，你会发现洋烈酒你能够捕捉到的，你能够想到它是桶味嘛，对吧？而白酒它很多就是在我们这个发酵生产的工艺中所保留这种风味，这就是微生物带来的味道。
大伟讲的太好了，就是你讲完这个，是不是成为很多年轻人的第一口白酒？
因为我们
就第一口烈酒就是中国白酒了
啊，有的有的。因为我们做 CBC 这个课程，它和中酒协的这些什么白酒品鉴师啊、中酒协的品酒、白酒品酒师有一个最大的不同，我们是消费者视野的，我们不是生产者视野的，因为如果我们站在生产者的视野来讲白酒，可能就又回到原来那一套，我们白酒一定要讲究什么品酒词啊，一定要讲究什么文化，是不是？然后要讲究历史，这是我觉得在对普通消费者的推广上它是包袱。就我作为一个年轻人，你跟我一上来就先讲一下我们白酒多少年历史，什么啊，我们生产工艺怎么样、我们这个哪个大师调的，是吧？我们喝起来什么什么入口柔，什么、要有酒花又拉线，什么，对普通消费者来说，这件事情是一个很繁琐的事情。
那对普通消费者，尤其年轻消费者，白酒最好的打动他们的点是什么？
我现在觉得就是香，
香，
就是香。我的课程中，我拿浓香型白酒，为什么今天你看四支白酒其实是四个香型，我为什么一定说跟你去喝这支浓香型白酒，就是浓香型白酒的这个香是对绝大多数人来说，在它的这种强度不是那么强烈的时候都是愉悦的。
我突然想起一个事儿，许世霄、泸州老窖他们做的最多的跨界，尤其是跟这个奶茶，是不是就因为这种它的香气的特点？
没错。
Okay.
甚至你看泸州老窖今年说了一个让我很震惊的事情，说他们的1573打算要做什么29度、19度、9度的1573。
嗯，
他其实做这个的根本逻辑有两个，第一个是我认为他是无论是我们叫做讨好年轻人，还是说我们说好听一点叫做应现在的这个消费趋势的变化，就是低度嘛，都好。但是他选1573这个单品，它其实有原因，就是因为它本身能够给你提供极大的嗅觉上的香的这种享受，这个是非常能够打动人的。你想象一下，可能我们喝威士忌，我也喝很多的威士忌，但是我刚开始喝威士忌一定不是喝阿贝的。
没错没错，都是这样。
如果有人我在第一次喝威士忌给我拿一瓶阿贝，拿一瓶玫瑰怪兽，我可能就是从入门到放弃，我喝一口
就再
离我远一点。
对对，我再也不喝了。
对 对，我不会喝的。
对，都 space 赛开始可能。
对对对对，我都 space 赛。我印象中对我来说，我觉得第一次要喝到非常愉悦的高原其实18年，我觉得哦，这个酒很好喝呀，对不对？又平衡又芬芳，回味也长，我觉得这是一支非常好的酒。其实白酒也是一样，就可能我们不要一来就说首先上酒桌文化，来你先把这杯倒满，我们先干
三个，
领导讲话你先干三个。对所有的入门爱好者来说，这个东西都是 no， 我不要。尤其是现在我们叫所谓的这种年轻人，他越来越不喜欢受这种条款的这种这种桎梏的时候，他就不要。所以我们是不是回归本源，我们就用酒最初始的香，最初始的酒精带来的快感，我们来去让更多的消费者了解烈酒，甚至了解中国白酒，我认为是更好。
来，带我们喝一口，带我们喝一口。
但要注意哦，
okay，
我们说白酒
啊，
刚开始初次品尝的时候，我们有一个这徐世霄的话
啊，
叫做一毫升的爱情，
一毫升的爱情，
就喝一毫升。它跟喝葡萄酒不一样，喝葡萄酒我们要首先喝个10到15毫升，然后放在嘴巴里面，舌头搅动它，让它充分的接触，并且还要吸气，然后鼻子吸气，嘴巴出气
，OK，
然后让它氧化，让它升温，然后感受。白酒如果这样喝你就完了，你就麻了。
Okay。
所以白酒叫一毫升的爱情，喝进去一毫升，然后吧唧吧唧嘴，然后让它那种香味在你口腔中扩散开，你可能会对它有不一样的理解。
也是，等等，还是有一个需要是你压在舌面上尽量少的接触面积咽下去，
尽量大的范围，
尽量大，最后的咽下去之后再用最大的范围去感受嘛。
你就喝进去你就吧唧两下嘴，然后它自然在你口腔中散开了。然后这时候你去咽，你是还是能够咽下去的，但是你就会发现白酒，我们为什么说白酒是全世界所有主流酒中香气集中度最高的酒款，它只要一毫升就能轰炸你的口腔。
OK，
来试一下吧。
后面需不需要后鼻腔来回去来体验它的？
不用不用，我们
不用那么复杂，
简单的很。
OK OK， 来来来试一下。
不用干杯，喝一口。
就像你说，它的侵略性和主动性很强，你不用后鼻腔回气，它已经充斥在你的鼻腔中去了。
对啊，而且你能够感受到它的香气是不停的在变化，在回转的。刚喝下去是很辛辣、很强劲，然后马上因为它喝的很少，马上就被你的口水稀释了，一稀释就变甜了。变甜了之后，然后过一会儿又有微微的一点点酸味，像那个果味的酸味又出现，然后回味中有一点点单宁，舌头两边有一点点收敛感，有一点点涩。然后呢，后段回起来的又是那种甘甜的那种果干的风味。
是的，
这就是一支优质的我们叫浓香型白酒，就是单粮浓香带给我们的这种特别直接的愉悦感。我相信绝大多数喝烈酒的人都不会排斥这种感受。
好，那我们对比学习一下，如果是一款酱香，它会带来什么样？就假设说我们刚才喝的是一口一毫升的酱香，它会怎么样呢？会跟它有什么不同吗？
我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茅台。
okay。
我们就说茅台。
好，
茅台如果说你这样喝一点，首先茅台相对浓香来说，它的香气是更有侵略性的。而且因为我们叫昆沙就是整粒的那个高粱去酿造的啊，而我们大部分的这个其他类型的白酒都是要把粮食打碎的，就不是说翻沙，就是我们要碎粮，
碎
要打碎、
啊 okay。
为什么打碎呢？打碎了以后让微生物能够更好的去接触，能够提升它的这个出酒的效率以及这个出酒的量，就是我让发酵这个过程更快，然后出酒量更多。但是昆沙你把这个高粱整粒的放进去之后，因为它有那个谷皮嘛，然后这个影响呢，以及我们说这个高粱的这个种实 本身是比较的紧致的，它就让整体的这个发酵反应的速率是比较慢的，而这个慢就导致它必须要有更多的曲，也就是让更多的微生物更多的酒曲去接触，然后呢这个接触的时间更长，
它的风味性可能
就风味就更足、
啊、
但是呢因为它的发酵生产的工艺的问题，包括它的温度的问题，会让它产生一些跟浓香型完全不一样的香气，比如说焦糊味啊、
嗯、
比如说那种酱缸的味道呀、
嗯、
啊，比如说那种芝麻的这种香甜的香味啊、
嗯、
就会在酱香型的白酒中非常的常见。所以如果是一只茅台，你如果喝酱喝一毫升进去，你吧唧吧唧嘴刚开始感觉到的是有酸味，有焦糊味、
嗯、
然后慢慢的变成那种芝麻的香味，然后有一点点那种酱味，就是那大酱的风味、
嗯、
然后口腔的这个后段呢就会展现出一点点酸酸的，一点点单宁的感觉，然后才是慢慢的一点点甜味出现。
这样的话可能对年轻人更适合的还是这个浓香型、
哦、我认为对年轻人最适合肯定是清香浓香，没
清香浓香，
对对对，
而且它那个果香或者是酒的芳香的那个风味性更趋向于年轻的喜好。
对，因为你会发现现在全世界流行我们叫自然香型其实更受欢迎，你会发现包括我们的威士忌中的、
嗯，
你偏向于香甜果味的其实是更适合年轻人的，而偏向于什么泥煤味啊，
对，
或者那种木质香气的其实是偏向于老酒饕的，
一定是喝了很多年，
对对对对对，
然后抽的烟酒抽的雪茄的才能平衡掉的，
绝对是老酒饕的、
嗯、
所以白酒也是一样的。我们现在做市场调查，包括我刚刚做大师班也是，我让大家刚才大概三四十个人嘛，坐满三四十个人，然后最后四支酒，米香、清香、浓香、酱香，让大家去举手，你会发现米香几乎没有人举手，就是你说你最喜欢的酒米香，其实我是一支挺好品质的米香、
嗯、
啊，然后没有什么人举手。然后呢说这个清香的时候有大概十几个人举手，
嗯，
而且这个十几个人你很明显看出来他是比较年轻的，
嗯，
然后说浓香的时候呢有一半个人举手，
啊、
哦、有年轻的有年老的，但有一半人举手。说到酱香的明显他的岁数会更高一点，而且这些很明显的感觉就是他是老酒饕。就是老酒饕，就是就他就觉得这种我一定要风味足，这个其实各行各业均为如此。比如说抽完雪茄你再抽香烟你就觉得它没劲儿，你喝完阿贝、嗯、你再去喝高原骑士你觉得它没劲儿，
没劲儿
对不 对,
对, 对，
一个道理，其实一个道理，
是的是的。所以说这个中国白酒还需要更多的去推广去发掘，以前的因为中国的白酒的这个体系可能建立的也晚，从教育程度来讲是不是
对，
会有这个问题。从你们从教育的这个行业来看，是不是不存在？
就是我们可能很多我们白酒的传统的从业者把白酒神化了。
嗯，
一说起来白酒是我们几千年的历史啊，
嗯、
说什么古代文人如何喜爱啊、
嗯，
其实不是。中国白酒是一个、
嗯、
白酒是一个历史很短，
嗯，
甚至连名字定名都非常短的一个酒类。中国白酒在元代开始。才开始大范围的去生产，
嗯，
我们的烧锅也就是蒸馏器出现，
嗯，
中国白酒才开始大面积的生产。而且白酒在古代叫烧酒，我们叫上层精英阶层喝黄酒，
嗯，
他们认为黄酒风味更足啊，然后更为多变啊，更优雅。
OK，
然后只有底层因为他喝不起黄酒，黄酒是什么？黄酒是米做的，
粮食做的，
米都是粮食，但是米在古代是用来交税的。
对，
我们古代的税分两种，一种叫做粮税，粮食税就是交大米嘛。
对，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人头税，这是，所以它是两个税之一。我作为一个农民，我一年收回来这粮食，我要
最珍贵的东西。
对，我怎么可能拿它来酿酒呢？
对，
我肯定先要去交税，交完税可能我改善一下生活不好吗？
对，
我不会拿它来酿酒。对普通人来说，高粱不一样，高粱是房前屋后撒两把，它很容易就长出来了，而且产量很高。啊，它的产量很大，亩产很高，而且很容易生产，我也不用怎么管它就能长。
Okay.
长好了之后，我采收回来之后，我就可以吃，就可以填饱肚子。而且同时，这个东西是什么？是我们并不会受到这个我们叫税务系统的这个影响，因为它不收税，它不收
高粱，
它不收高粱，对不 对,
对？
它就只能留在你自己。所以对传统的中国我们普通百姓来说，我如果去买官家的酒，因为以前酒也是酒政制的啊，也是受管制的，所以你买也很贵，但是我有酒精需求，全世界的人类自古以来都有酒精需求，对吧？人生活苦闷，
很迫切。
对,
对，
因为生活苦闷嘛，我们传统上来说你放在300年前全世界的人都是为了生存挣扎的，这时候有点酒对他来说是莫大的安慰啊、
嗯。
那怎么办呢？我买官家的酒买不起，这时候我房前屋后的高粱收回来，哎，我把它酿一点高粱酒，虽然这个酒很难喝，因为它很粗糙，高粱很 粗糙、很艰涩，
但是仍然能解决精神上的需求，
还能解决最基础的酒精的需求。
对，
在我蒸馏器发生了发就是广泛的流行开之后，发现这个东西蒸馏完之后，它就没有那么艰涩了，它没有那么难喝了，
风味变得好，美好了，
变得更好了。这是烧酒出来，所以烧酒一直以来在元朝广泛的流行起来，就一直都是大众普通的人消费的主力产品，而真正的我们叫精英阶层，这个非富即贵的人，他们是喝黄酒的，一直到民国时代都是这样的。
那你看啊，中国这个酒的文化真的是从酿造制造都很久很久
很久。
包括前段时间在新疆发现了一个用小米做酒的一个工艺，好像我忘记具体时间，也是上6000还7000年了，
都是黄酒，
都是黄酒，
其实都是做黄酒的工艺。
但是呢，中国的这个酒的文化，本土酒的白酒也好，黄酒也好，它还是没有形成自己的类似于像法国或者意大利的我们说的 AOC、或者是 DOC 的这种体制、可能像法国可能一个世纪以前就已经建立起来这种体制了、这个是什么造成的呢？
我是这样看到，就是可能很多人不同意啊、我们这个播客都是很尖锐的
对对对，
大家可能可以，如果觉得不同意可以骂我就好了、
无所谓，这个共同探讨。
对，我一直觉得像欧盟的，应该说只有，尤其只有欧盟在执行所谓的这个 DOP 吧，对不对 ？PDO、DOP、DOC 这些系统，尤其只有欧盟，它是给什么？给农产品做的。
嗯，
它给农产品做这个目的当然有两个，第一，我们叫做管控基础风味取向和质量标准。
嗯，
就我在我这体制内，就证明它至少不会太差。第二，还有一个叫做打造稀缺性。你会发现欧盟和美国和咱们国家是很不一样的。他们喜欢玩标准，
嗯，
他们喜欢定标准。你看，无论是环保呀，什么各种各样，他们喜欢定标准，什么个人隐私呀，产品都定标准。那我定标准的目的是什么？当我把标准让全世界认可的时候，这是最高阶的生意模式呀。所以，他为什么我要做 AOC？ 我为什么要做这个 PDO？ 你会发现，他就人为的造就了不可替代性。比如说，我们叫法国的风土对话，什么叫风土啊？中国叫天地人，对不对？我这里的土地，这里的葡萄在产这里的酒，那当这个框框全部都限定死了以后，只有这里的土壤，这些葡萄品种，这种生产工艺生产的才允许叫这个，时候这不就是人为的制造了稀缺性吗？
这也有一定的道理，从经济，就像你说稀缺性打造，包括奢侈品一些东西定义来讲，是这样的一个情况。它各有利弊吧，我是觉得确实从需求来讲，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需求。
对，
尤其是咱们知道这个欧盟整个欧洲国家的土地面积并不是很大。
对对对
对，
对
吧？
而且它很多的地方就不适合种粮食的地方，其实基本都是在种葡萄和橄榄油和橄榄。
橄榄
啊，就基本我们看到那些山坡坡上种不了粮的地方，就种葡萄种橄榄。
嗯，
所以我认为就是这是一个不同的文化观，你不能说我们中国白酒没有体系，我们中国白酒有体系。
嗯，
我们会发现中国白酒从传统的黄酒开始，无论从它的生产到它的品饮，到它的我们因为酒所造成的祭祀的仪式，祭祀的这礼，什么叫礼？叫酒即礼，对吧？酒就是礼，这其实就是我们的这一套体系。只是说这套体系是我们国内，我们中国人才能理解的，你把这套体系放到老外去，老外不能理解。但欧盟做这个我们叫 PDO 体系有一个好处，就是它这套体系非常简单，就是什么地方的什么生产的什么，啊，这个就让普通的消费者能够很清晰明了的我们叫做信息同步了。
对
啊，这也是我们说，我觉得欧盟的葡萄酒为什么说能够在全世界广泛流通，甚至说我们在很多很多年以来都认为欧洲的葡萄酒最好的，法国葡萄酒最好的，当然因为是欧洲在前几百年是最强的地方，
对
对吧？最强的地方的就是最好的，没什么说。就像我们很多年都认为日本的电器是最好的，美国的东西是最好的，因为他们是最强的那时候，对吧？但这两年我们会慢慢的发现，好像我们国产也有一些很好的，比如说国产的葡萄酒，有很多非常高品质的葡萄酒已经出现。
对，
这是因为我觉得第一是我们的生产工艺提升了，第二是因为我们民族自信心起来了。
其实你刚才说的一个原因，我自己可能还有一个想法，就是你的社会的进步和文明的程度也有很大的关系，因为中国毕竟还是地大物博嘛，
对对对，
需求量很大，然后还需要很多的发展。一方面是说我们有很多的荣誉可以储备的，一方面还是说其实这有很大的空间。真正当你上升了那一步，像日本一样，很多的食品也好，电器也好，它上升到卷的那一步，是说明它发展迭代太快了。
对对对，
对吧？所以中国来讲还是有很多 上升的空间，从培训，从教育，从产品都会是这样。
对，我觉得还是要给点时间，因为虽然我们说这两年可能大家过的日子不好啊，这个没什么好说，就是大家日子过得不好，但这个是我们多方各方原因所造成的。
对，从教育的这个现在主营的，现在是你的一个主业，对吗？
对，我现在主要的就是第一教育，第二就是给一些企业帮他们去做培训啊，做活动啊，做策划呀、啊。
OK、
然后再一个就是我们三大板块的流水收入，第三就是我们去做那个周边，比如说我们的那个 Stone 说酒的产区学习手册，视频是流量的，然后我们的产区学习手册基本在小红书是。葡萄酒周边这个学习和周边的这个书籍学习资料的 top one， 我们大概就觉得当之无愧的 top one， 这是三大块，但是就那一块就相对来说更接近普通消费者，就不是我们这种我们叫做这种正常成体系拿出台面讲的，而主要就是给企业做培训，包括像我接奔赴的一些活动呀，给茅台他们去讲课呀，生产端
上游端的
上游端可能是做市场化的培训也好，包括给他们的员工去做一些相关的培训，因为再加上我做侍酒师嘛，
对，
我们和李航一起去做这个中国侍酒师这个体系，现在应该是做得非常完善了，然后有很多的企业去找我们去做，包括他们服务水平的提升啊，像茅台，就找我们去做他们整体体验馆的服务体系的这个提升，包括去我们做餐酒搭配课程，给像前两个月给那个台州做台州的什么餐酒搭配的那个官方的那个报告啊，就是官方指导我们台州菜应该用什么酒去搭，用葡萄酒搭什么，用白酒搭什么，用黄酒搭什么，我们帮他去做这部分的业务。
这也相当于是一个 AOC 和 PDO 了
啊。对对对，这个其实我觉得挺有意义的，我现在给几个产区都做了啊，给新疆的，包括给这个台州的都在做，我觉得它是一个融合性的，而且我觉得我们是比较开放的，我们不是说我们只做白酒，也不是说只做中国葡萄酒，不，我们是做葡萄酒，做白酒，做黄酒，然后也做中国的，也做外国的。我觉得因为中国咱们国家慢慢的这样越来越强大下去之后，必然带来文化自信，文化自信以后必然是面临着我们以后要带着一群小兄弟要一起过日子的。我们现在会看到其实我们周边的国家已经是这样的了。
哎，我能想象到能看到的，你接下来马上就要出海了。
我们已经出海了，
已经出海了啊！我刚才听到你在马来西亚也有一些分支合作。
对，我们的白酒课程在马来西亚，在西班牙，意大利啊，新加坡啊都有开课。
OK， 那你现在已经出海了，你回头再看一下国内的市场和海外的市场，你觉得哪一个更有潜力和发展？
对葡萄酒来说，海外是基本盘，国内是上升盘，现在在折戟的过程中，就是
在
我觉得在洗牌的过程中，而对白酒来说，国内是基本盘，海外是刚刚露头，刚刚起步，就是才处在消费者认知的第一步，就是绝大多数的消费者压根儿不知道白酒，那我们都是通过当地的华侨然后去影响周边的人，这样的方式去开始的。
会不会有一天你们成为中国的这种 PARK 团队
啊，
白酒的 PARK
我们希望是这样的。我们希望是这样的。
已经想了这种。
啊、对，我们希望我们的体系内本来就有中国白酒大赛啊，而且我们的白酒大赛很有意思，不是说像其他的这个中国白酒大赛，我们请各种各样的白酒的大师来什么酿酒大师呀、生产大师来做评委，我们有白酒的大师、但是我们也有葡萄酒的大师，比如说邢威，我们还有清酒的酒匠啊、我们还有啤酒的国评啊，我们还有果露酒的国评，我们有威士忌的这个评委，我们把这些我们叫做全酒类的评委汇集在一起，大家来选白酒，然后这个我觉得特别有意思，我们也尝试了，效果不能说很好，但是很有，我觉得很有一些让我们有一些收获，就我们发现站在其他酒类，可能这个天天人在评威士忌的人这个心目中最好喝的白酒可能就是浓香型的白酒，然后在清酒的评委的心中最好喝的白酒是，你猜猜是什么？是米香型白酒。
米香型，对。
清酒的几个酒窖都认为100多块钱的米香型白酒是可以拿到海外去跟我们说几百块钱的这个日本酒中的烧酒，就是烧灼酒，这日本烧酒去 PK 的，它这个品质非常的高，哇。
我曾经有一次在日本展团喝过他们那个烧酒，和我曾经试过中国的也是参展他们做的，就像你说的米香型的，可能也就30度左右，而带来的这种可能他用的什么低温发酵啊什么的，这种米香的感觉真的不次于你喝一瓶本酿造，
真的不次于，
真的不次于，
不次于，
是只要你再做的精细一点，包装再好一点，真的很能打，
因为我们其实有做的很精细的，
对，
就像我今天拿的那一只桂林三花的冻藏，
嗯，
那桂林三花的冻藏，这个米香型白酒，你把它放到日本的烧酒的这个行业堆里面，它很能打的，可能它的风格有不同，但是它质量水平，它绝对是能打的。
是的，
因为毕竟你日本烧酒就是脱胎于中国白酒，它就脱胎于米香型白酒。嗯，
真的，中国有好多酒的体系，不管是陆酒也好，还是米香酒，真的是很能打，但是它怎么样能够让我们的中国的基本面去能够获得更大的增长？因为你现在大家都知道，行业现在就是这样，都在很低迷，在调整期。然后不管是葡萄酒受影响可能最大，然后白酒也是。每次开酒展，大家见面聊一聊就那样。就是从做教育、从做侍酒师、从做文化角度来讲，有什么看法吗？就是说怎么能够，我们其实从我们做信息，就自己的我们去观察性来讲，从服务的角度来讲，从信息这个角度来讲，也想去能够去做一些调整，但是。还是很大的挑战。包括今天早上在跟一个进口商在聊，我说我们也想做，他是从法，他常年待在法国。他说你就是意思是说，你们不能就只看眼前。我说我当然知道，我非常想做长期主义，我都做了13年了。但是你现状是什么样？
先活着，
对吧？你现状怎么样？
对对对
对，这个是很现实的一个问题。我就说这个两个展也好 ，Neat Wine 和 Pour Wine， 我教学也很熟，前两天也在聊天。但很现实问题，我说你破万你可以做长期主义没问题，但是你的话贾总行吗？
对，
他想，但是很现实的东西摆在面前。
对，
所以酒呢，
先活下去。
酒怎么样？你怎么看？
首先我说这是一个特别特别大的问题，问题好大，而且从我这儿一定得不到答案。我只有观点。
对，
我
是觉得能够大家把自己的真实的观点，
就是观点，
而且因为你是通过市场的培育、大师班、接触市场、消费者两，剩下有你都接触，所以这个观点我是觉得还是非常有参考价值的。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就是我们把酒，应该是我跟我身边这些好朋友们，我们经常在聊这个，包括徐时笑啊、邢威啊，我们因为经常在聊这些事情，其实我们也很焦虑，因为我们本身作为长时间的从业者，然后我们看到现在行业成这个样子，我们自己也很困难，也不是很困难，也很痛苦，
嗯，
也觉得这不是我们原本想看到的样子。
是的。
但如果说让我们反过来看，究竟行业为什么会变成这样？说实话，我们不知道。
嗯，
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办法去判断。
嗯，
但如果让我们去看一下未来行业的发展趋势，我们白酒和葡萄酒得分开说，我们先说葡萄酒。
嗯，
我觉得我们基本达成一个共识，就是未来中国的市场是一个这样的，就是，大规模的、直达消费者的、及时的，这个一定是我们说需要被突破的。但是这种突破，可能对我们每一个中小型的进口商来说，几乎是没有机会的。
OK，
没有机会的。
我可以翻译一下，是说，首先要突破的点就是让大量的基础性的消费者先喝起来。
对，先喝起来。但这种基础性的消费者先喝起来，靠我们这种中小型的进口商，他是没有实力去做这件事情。
没错。
他靠谁呢？靠大资本，靠美团、
大平台、大流量端，
靠天猫、靠京东。
嗯，
我们说，无论是现在的这些闪送，无论是天猫的那个商城，他们可以做到什么？他们可以把这些通路产品做到最低价、最快速，然后消费者就能够体验到。
嗯，
而且这种事情可能是对我们普通的进口商来说是一件很残酷的事情，是很残酷的。
我非常同意这个方法，但是我认为现实很残酷，因为逻辑是对的，而对于平台来讲，它追求利益的最大化。我把流量刀给 RY 是哪一个？
对，
是你酒还是我电动汽车？
对对对，就是它对平台来说，你会发现很明显的一点，我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天猫。因为我是经常在天猫我去看，因为我跟天猫曾经有一些合作，然后去关注它，我就发现天猫它会定期的会去直采一些酒，它直采回来这些酒那个价格是低到可怕的地步，它推出去，然后你会发现你能够买到140块钱的烈奇装正牌，烈奇装正牌，你能够买到像这次双十一，天猫上面有398块钱的这个巴顿，有这个是很可怕的。
能买140块钱买正牌，买的是三七装，
就是那些什么那几个拉图加利啊，那几个相对，
啊啊、okay, okay, okay.
就是我们在正常市面卖200-300块钱的，
okay.
他卖140多块钱、
嗯，
然后我们的二级装，利时金，他能够干到300多块钱，巴顿能干到300多块钱，这个在我们普通的进口商也好，做这些我们叫做精品酒商，这个是你让我是无法生存的一件事，他我会非常难受，然后他可以把 新西兰的长相思干到50块钱一瓶，他可以把这个 Kava Prosecco 干到100块钱三瓶，
这很好啊，我觉得这是很好的事情。
这个从整个行业来说，我认为从长期来看一定是好的，因为它让更多的人接触到了易饮的酒，让更多人以更便宜的价格接触到真正我们所谓的高品质的酒。
没错，就只要你在价格不，只要在你的质量和品质是达标的基础上，你越低，我就觉得越是好事。
对啊，但是反过来说，这就是对我们整个行业现在的从业者来说是一个
致命的打击，
残酷的一件事情。因为我们现在的大部分的从业者都是中小型进口商，
对，
壮士进口商，你面对这样的我是没有还手之力的。我今天拿着一瓶力士金，我走找到你，我说张总、李总、王总，哎呀，这瓶酒今天我们多好多好二级装啊，我只要600块钱，人家打开天猫一搜只要398块钱，
你怎么办？
你怎么办？你怎么竞争？这个是无法竞争的。所以我就说，对这种我们叫大通路流通品，尤其是低价位流通品，未来一定是大资本的天下。其实就跟欧洲一样，你走到欧洲去，你看就什么奥勒奇，
就几大酒业集团垄断了，
1.8-1.6欧元的波尔多 AOC， 你就是放在这里，它就是大酒商生产，花一罐装生产出来，我就直供到这儿，我不赚钱，我就做流量款。但是这件事情对整个行业一定是有益的，因为他把门槛拉到足够低，让足够多的人愿意去喝，在想喝酒的时候想到，哎，葡萄酒好像也没多贵，我也可以尝试一下。
是的，
只有当这种基础人群足够多的时候，我们的中小型进口商才有生存的余地。就是当这种基础人群足够多，他说哎，我还想喝点不一样的时候，这时候他才会接触到我们所谓的精品酒，才会接触到我们。
你说的这个很现实的问题，就是我不知道你从教育这个现状来看，这个过往来看，认识的同学和我的大学同学，然后经常说哎，你在这个圈里买点酒啊，我说你想干嘛，自己喝还是什么，还不错，有一些说自己喝，我说你不用买太贵的啊，
对，
对，我说你就买个100块钱以内的，
对，
你先喝喝，
对，先试试，
先试试，找找风味，
对对对，
人家就说100块钱假的吧，
能喝吗？
我说那你认为多少钱是可以喝的？怎么得才300多吧？
对，这就是我觉得这就是葡萄酒我们自己给自己上的一个紧箍咒。
这是这个问题怎么破？比如从教育角度来讲，怎么破？
我们现在对我们来说，你看，我们这样说 ，WACT 也好。我们的国家星级试酒师也好，那他所面对的人群，你首先有一个清晰的画像。就我们有一个最大问题 ，WSET 很多人现在在骂他，说这个把我们行业弄坏了。其实 WSET 本身它的目标客群并不是你
中端消费者，
不中端消费者呀。WSET 是一大堆酒商最早以前搞起来，它的目的是为了卖酒，它是为了让你采购去学的呀，对不对？
对，
你把这套东西拉给了普通消费者，告诉普通消费者啊，你要认这个，你要这个风味，这样的风格一定要选什么。那这个时候就对普通消费者产生了一个问题，就是我是喝酒的，对普通消费者来说，我不是拿它来装逼的。对大多数普通真实的消费者，我是为了喝酒，就像啤酒呀，我是为了干嘛？我是为了今天我跟几个好朋友坐在一起吃烤肉，我就想喝点酒。那我们这样子去给终端消费者去，我们叫上框架，就会导致大部分的终端消费者他很沉重啊。当我今天我想喝点酒的时候，我不会去选你啊，因为我觉得哇，这个需要太高的门槛。
首先确实我也听到这种声音，在行业中在讨论教育是不是把葡萄酒给拉垮了，或者是拉低了，或者提高了门槛。其实我真的不这么认为。
我不这样认为。
对，我也同意，因为葡萄酒的教育它本质上来讲是让更多的人能够清楚的理解这个产品，因为本身葡萄酒是一个外来产品，它有一定的认知成本。
对，
国家产区葡萄品种太多了，对中国人来讲确实不理解。那恰恰确实是因为有一些人说哇，学习了之后感觉很复杂，反而上了感觉上了难度。
对，
所以这时候你看，我接触一些很多教育机构也跟他们在聊，我说从你们角度来讲，就跟我们打低价酒一样，就是随便我们搞一瓶30块钱的或者40块钱的卡瓦，搞一瓶35块钱的 Prosecco， 我说很舒服啊。
对啊，很好。
然后从教育的角度来讲，能不能把这样的事情也打下来？
可以的。而且其实我们的教育一直在做，就是我们会发现有很多的从业者，可能说我在讲标准 WSET 课程的时候，因为 WSET 课程目标客户并不是普通消费者。
对。
那我们仍然是以他这套体系把酒分成3、6、9等，对不对？
对。
根据产区什么分成不同的，我们叫等级也好，价位也好，告诉大家这才是好的。
嗯。
但是当他面对普通消费者的时候，我们其实有另外一套打法。你像我们做这个像我们的餐酒搭配课，我们甚至把葡萄酒的风味 我们没有按照什么产区去分，我们就按照味型去分，告诉你这是一支高酸清爽型的葡萄酒。
OK，
这是一支酸甜平衡型的葡萄酒。
你们能够把这种入门的引导型的，哪怕就是让他听个30分钟课，能够知道哦，我选了一瓶30块钱的 Prosecco， 不是一个错误，
不丢人
啊，不丢人，
不
错误，
对对对，
就你们能够如果能形成这样的认知，最低的成本能去到多少？
就这个也是最大的一个问题，就是成本，成本。我们烈酒，比如说我们做培训，我们今天来5个人无所谓啊，我人工成本搭上去，我烈酒一人喝几毫升没事啊，我这些酒放下，下次接着用。葡萄酒不行。
葡萄酒不行是一个问题，对，确实是，而且你的场地也是一个问题。
还有一个就是这种事情，我们做市场的基础推广，其实从古至今所有行业皆不应该为我们这样的所谓的讲所谓的教育工作者来干的，不是，不是，它都是大品牌来做的，所有的产品都是。
所以我们现在做了10年、12、13年，我们总结我们当时这种做互联网兴起，移动互联网兴起，通过技术想去解决一些问题，其实怎么说，我们其实真的做了很多，我们覆盖的用户，百度当时微信京东都是用的我们的，但我们想，哎，这个技术挺好，又便捷，让用户快速能够了解，对吧？这是一个互联网方式去解决手段，想法操作没错，但是放在整个中国这么庞大的市场体系之内就不行。你回头看，你还是可能99%的人不懂酒。
对，
但是怎么去解决？唯独像你说的一个大平台、大体系，就跟打车一样。我觉得最大的就是，你不要讲，
先喝，
我就是给你便宜，你
先
喝
起来。对，
你先做，便宜了之后自然而然形成了。
对，
但是恰恰是说。从培训机构，从像我们这种信息技术的技术类的东西很难去撼动。
对，就是我觉得肯定很多人是理解这件事情，就是我先喝起来，先玩起来，我不需要懂它。
就但是
有几个人天天都在喝茶，大家都在喝，有几个人懂茶？不需要啊。
为什么讲的这个？你们最低的能够去转化成本是多少？如果是说它也极低的，比如说一个人。30分钟，
嗯，
餐酒搭配，然后不管什么形式让我学习到了，我觉得很有大量的人愿意去做，然后再把它快速的规模化，就像可能当时杯麦小酒馆也是一个方法。
对对 对, 对，那这件事情不应该由我们这些培训机构去做，
是
应该由大品牌大酒商去做，
哪怕我结合着我的产品推荐和推广的过程中，然后他去来撒钱做 marketing 的时候，同时把教育事情给做了，
就是请一个教育机构，我们把这个策划的开开心心，有趣又生动，然后呢，我跟这些，如果我想跟做餐饮渠道，我就跟各种各样的餐厅来搞，但是不要去搞那些沉重的，什么一定要我搞多高大上的，不需要，对不对？我就开开心心让大家喝普通的，就像什么，就像我们想一想那些水啤，水啤是垃圾，但是当这个水啤我坐在这家啤酒馆的时候，这个水啤的经销商告诉我，你在这儿卖多少成本价，你只需要卖2块钱你就不亏钱，然后你只要买你的菜，我送两瓶这个酒，只要厂商给这个政策，
立马就出去了，
这个餐厅立马就上了呀，这个你就发现这整个餐厅都是在喝这个水啤，对不对？你能说水啤好吗？它一点也不好。但是如果这个餐厅天天都有一群人喝水啤，
是
每一天都有人喝，这时候他突然上了一些好的啤酒，
他立刻就传播出去了，
18块钱、28块钱的精酿上去，总会有一些，
肯定转化率很高，
对，总会有一些想要去喝好酒的人，他就会去喝。
是，
所以这件我们说市场它不应该是教育的。
你们现在接触的品牌中，国内的白酒的或者烈酒类的品牌有开始想要做这个事儿吗？
应该说就是几大头部做的非常多，就是像泸州老窖呀，茅台还是相对逼格高一点的，做的少
啊,
泸州老窖也好，
定位不同，
对对，这些什么二线的这些酒他们做的比较，泸州老窖是做的比较多的，泸州老窖我觉得它特别的活泛、
白酒和葡萄酒之间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葡萄酒现在被很多人批评，包括我自己我也在想，你不管是茶也好还是咖啡也好，你说它容易去做新品开发，但是你说白酒呢，白酒比你变得更快，葡萄酒就很难去做一些新的转变。
对，我说一个可能我自己都觉得很羞愧的事情，我在当时我只做葡萄酒，只讲葡萄酒，2015到2018年的时候只做葡萄酒为主，那时候我就觉得葡萄酒所有的玩意儿，哇，太高的，太牛逼了，太棒了，别的酒白酒 low 死了。结果当我从2018年开始正式讲白酒，然后慢慢的接触白酒起，我发现我们葡萄酒做的很多事情是人家白酒玩剩的，因为我们的体量没法跟人比。我们葡萄酒企业说，我们今天要做一场全国性的巡演路推，路演这个地推，我们预计花费30万人民币，哇，大手笔，在中国葡萄酒行业大手笔了。然后转到白酒企业一看， 2000万，
没错，
这是不一样的，
不一样
的，不一样的。所以他能够找到的那些创意啊，他能够做的这个很多的事情，是我们葡萄酒企业很难做的。
你看啊，2014年、2015年，我第一次参加春堂
啊、
当时是随景坊，我不知道怎么接触到了，然后就聊，他说他们一个单品，就是一个单品，一年的市 marketing 的市场的费用都上到1500万，当时哦，
是啊。
我这想，
那还是外资、
这个、啊，没法比，
那是外资的
啊，对，没法比、啊。
随景坊还是他的思维模式还是外资的。
是，
你如果去看一下什么茅台、五粮液、1573，你就知道他们的市场费用都是10亿这个级别的，十、
啊、
亿这个级别的，就一个单品10亿这个级别去砸市场，这样。
他们扔给一个咨询公司的外资的啊，一年的费用大概是以亿级为计。
对啊，对啊，对啊，
太可怕。
所以说，我们现在就是说，白酒。他现在是因为我们前些年我们认为叫很多时候很多人觉得是积重难返啊，就是因为我们把它过紧密的绑在了这个政商这个环节，绑在送礼，绑在收藏，绑着之后突然消费咔嚓垮了以后接不住了你。
对对对对对、
啊、这个
非常重要的，以前把自己的调性和那个
对对绑得太高。
已经高高的打到上去了，
对对对对对，就是就
尤其是头部品牌，
对，你要和什么样的谁喝，你就得喝什么啊，这个我觉得是杀鸡取卵的事情，结果就导致这两年消费一崩，啪嚓它就不行，它接不住，所以它疯狂的下跌。这是白酒，其实我们说那葡萄酒何尝又不是呢？
你会觉得你会觉得葡萄酒以后未来的走向会成为塔尖的那种，就是以前我们看评美，比如说摄影之友、什么什么什么时装的杂志，现在已经看不到了，有没有？还有，但是你见不着了。
对对对，
会变成这样吗？
就是小而美嘛。
啊、
就是、
对，已经塔尖了，但是没有灭绝，但是基本上你可以认为它濒临灭绝。
对，
不会吧？
它可以让一些人很好的活着，但是大多数人毫无生存的可能。我认为不会，因为就回归到它毕竟是个酒。
Okay.
未来的趋势我认为就很可能就是比如说国内生产的低价位的酒，比如说新疆产的现在卖原液的那些酒，
嗯，
我们怎么样更好的把它去做市场化的处理，然后什么智利啊、西班牙呀、阿根廷啊这些更便宜的酒拿大罐咔嚓运到中国这个保税区，
嗯，
然后在保税区内由大的酒商把它灌装成非常便宜的日常饮品去铺、
okay.
然后由这些稍微高一点价位，由什么像什么美团呀、歪马呀、什么这个天猫呀、什么饿了么这些去送，就告诉你我38块钱冰镇饮料、冰镇的葡萄酒、起泡酒、卡瓦就送到你家，送。当这个铺开了之后，一定会让大部分的我们的中小型进口商会痛不欲生。
嗯，
但是当这个过程铺开，让真正普通人形成消费习惯之后，我们剩下存活下来的这些能够做精品酒的，就可以在我们去追那塔尖上的高利润，他就能够活得比较好。
你先有基础再说。
对对对，他现在就是空中楼阁。我们
今天时间过得太快了，跟这个大伟一下马上一个小时了，而且他待会儿要赶高铁，然后我希望我们下次常聊一下，
好，
两个小时了，好不好？但是最后，
非常感谢
也不能放过你，就是你刚才讲的那么多，我觉得非常受用。然后给我们听众啊、给我们的听众一个选白酒既便宜又不踩坑又能选到好喝白酒的方法。
认大品牌的大流通。
啊，然后价格方面呢，有没有什么样的取向和建议？
就是我们现在来看整个中国白酒的市场，其实非常的分散，就是在几十块钱的市场有很多的受众。几百块钱也有很多的，但是高端的相对来说人群就比较的少，但是它人群比较少，但是它的品牌认知度就很高。
大品牌的几十块钱就100块钱以下的能不能喝？
可以喝，
可以喝。
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光瓶汾酒啊，然后那个泸州老窖的特区，
嗯，
搞优惠的时候100块钱，
嗯，
都是非常好非常好喝的选择。
再下浅一点，50呢？
50块钱以下，我认为啊，就50就是那个光瓶汾就在这个位置、
嗯、
但你如果再往下，你说我到30块钱、20块钱这个价位，
嗯，
它只是满足酒精需求，你真的那么在意品质吗？不用在意，
就是你不要讲了它的风味结构、
啊、就买就行了、
okay、
买，比如说你就买二锅头就行了，你就买什么小郎酒喝就行了，没什么，
没什么，
什么顺品郎喝就行了，45块钱的顺品郎，
喜欢哪个喝哪个、
啊、喜欢哪个喝哪个就行了，它就你自己喝的好就好了。但是如果说你要想要有一定的品质，你就从100元开始往上就好了。然后每一个价位段，基本上我们各箱型其实都有一些我们叫主力产品，比如说你到300多块钱的这个价位，你就能够喝到，就400块钱左右的价位就能喝到剑南春，能够喝到泸州老窖特区，能够喝到喜酒1988、
嗯、
啊，能够喝到汾20，这都是非常牛逼的酒。 你如果想了解这个外就非常牛逼，再往上你认大品牌就好了，
就大品牌好了。
对，
好了，估计观众可能就没听过，我会把那个 Stone 的账号到时候放在我们这个 show notes 下面，然后大家可以多去看看你们的这个输出。
谢谢谢谢，希望和大家对多多沟通。然后如果大家有想了解更多关于各种酒的知识的，也可以去各平台搜索 Stone 说酒，无论小红书、视频号、抖音都有、啊、
好的好的，
也期待与大家更多的交流，感谢感谢。
好，谢谢谢谢 Stone。 然后下一次我们约把长的啊，来来来，最后这个来喝一口，
来吧，干一个吧，
干一个干一个。
哇。